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接下来他们会和大家分享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一节的思考问题。死亡已经成了一个禁忌话题，这种情况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逐渐丧失对这个过程的熟悉感，我们现在也丧失了描述它的词语，像走了、失去了之类的委婉语取代了死了和死去这样的说法。重新运用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词语，这样我们可以就死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交谈，允许人们相互讨论死亡，而不是把它当成禁忌，好像一旦大声说出来就会带来伤害。可以帮助临终者展望其生命最后的样子，提前计划，帮助亲人做好应对丧亲之痛的准备，使他们正确看待人终有一死这个自然法则。开诚布公的讨论可以减少迷信和恐惧，在伪装和善意的谎言令我们彼此隔绝、浪费宝贵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交谈中，在媒体上，你经常听到一些委婉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准备把死亡这两个字说出口，在所爱的人或者我们自己临死的时候，我们如何谈论死亡，如何照顾或者支持他们呢？你和你的家人会避免使用这个词吗？我们先来听听丽娜关于这个问题的分享。
那么诚实的回答，我和我的家人会避免使用死亡这个词，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知道在圣经当中，由于亚当夏娃犯了罪，导致了全人类都必须接受肉身死亡这样一个现实，而在新约圣经里更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虽然我深知死亡的真理，但是在面对我所深爱的家人的时候，我还是会非常恐惧死亡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死亡意味着隔绝，意味着分离，死亡意味着失去。所以在爱的关系里，最害怕的就是失去，就是隔绝。但是在读过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自欺欺人，不能再像一个孩子一样期盼着所爱的人永远不会死，要求他们答应我永远都要好好照顾自己，永远不要死去。我决定 要改变我自己，我要从正视死亡开始，因为无论我是否去正视它，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所以与其逃避，与其自欺欺人地拒绝它，更应该做的是以正确的、勇敢的、智慧的态度去面对它，为着它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帮助我所爱的家人能正视死亡，好好的预备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是的，虽然丽娜是基督徒，但诚实的讲，她也还是会避免说出死亡这个字眼。虽然我们都无法避免死亡，我们就不要逃避，而是需要好好预备如何面对死亡。那么如果你将不久于人世，你想把消息告诉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想啊，如果是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最爱的亲友，告诉我最亲密的朋友，告诉他们，要他们做好准备，因为我这个亲人，我这个朋友将要从人生这趟列车上下车了。以后的旅程，请他们记住我，也好好照顾自己。我将永远爱他们，也把自己在世界上未完成的责任交托给最信任的人。那我希望哪一些人在知道自己濒临死亡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呢？同样也是我最关心最爱的那一些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因为对我来说，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他们离去，将会使我非常的难过和伤痛。
你是一个喜欢提前说明所有计划的人吗？还是说你更喜欢拖着，等到事情来了才着手处理吗？你喜欢的做事方式有什么好处？对你或者你亲近的人有什么不利之处吗？我们来听丽娜的回答。
诚实地说，我确实是有喜欢拖延的毛病，喜欢等到事情来临了才着手处理。当然，这是我一个需要改进的弱点。这种拖延的习惯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对我亲近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对于死亡这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件事情是最不能拖，也是最不能等的。拖延常常造成事情被匆匆忙忙地处理掉，而匆忙常常使事情发生很多的错漏。对于预备死亡这件事情来说，如果在我或者我的亲人将近离世之前才去做预备的话，对我和我亲近的人来说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可能造成我没有充分地处理好身后之事就匆匆离开人世，也会造成我亲近的人并不知道该如何以我满意的方式来办理我的身后事。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下定决心要改变爱拖延的习惯。
你和你最亲近的人都用什么方式让人知道你们的观点呢？你们喜欢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还是喜欢暗示呢？ 其他人是否能够很好的理解暗示呢？
我认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暗示的人，因为我不善于暗示，特别对于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需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是会直接地表明我的观点。暗示呢，常常会造成误解，使事情不明朗，特别对于重要的，例如生死的事情，我认为必须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不能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达这件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你所爱的人在临终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吗？还是假设他们和你喜欢一样的方式，或者你猜得到他们的心思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其实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去思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一直在避开死亡这样的话题，甚至连思想都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常常避免思想这样的问题，希望我所爱的人能够永永远远地活下去，永永远远不要死亡。可是我知道，死亡是一定会临到我跟我所爱的人，所以我不能再回避这个真理，我必须要能跟我所爱的人进行深入的沟通，明白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他们希望以怎样的方式来离世，他们希望在自己临终之时需要我为他们做什么。
如果你快要死了，你优先考虑什么呢？是尽可能保持清醒和警觉吗？还是更喜欢装蒜，假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和关心你的人的存在呢？
我想，如果我快要死了，如果我的头脑还清醒，当然我要尽可能地保持清晰的思维，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交代给我周围的关心我的人，说出最重要的临终遗言。当然我绝对不会装蒜，绝对不会漠视身边关心我的人以及我自己真实的情况。可是呢，当人快要离世的时候，通常是已经丧失意识，陷入深入的昏迷之中，没有能力保持清晰的思维，所以对于死前要完成的事情，要留下的嘱咐，都要尽量的提早完成，而不要真的等到快要死去的时候再去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生命的长度和生活质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可以选择，你会接受还是会放弃能延长生命但不能恢复生活质量的治疗呢？你是否觉得活得越久越好，即便这意味着要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靠机器维持生命，还是制定计划到了某种阶段就不再升级治疗，不再延长生命，而以舒适为主呢？你是否相信，如果你突然病入膏肓，你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你的愿望和你希望的医疗护理方式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还是看重生命的质量过于生命的长度。如果我的生命不能再给活着的人带来任何的意义，不再能创造价值，那么仅仅维持呼吸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拔掉氧气管，让上帝接我回家了。我相信这个时候也是我人生的使命完成的时候。当然，我不会拒绝心肺复苏等等急救措施，但是如果我的生命需要长期靠着昂贵的药物、机器来维持，而且不能再有清晰的思维，不能再跟人建立关系，不能再与人有任何的连结，仅仅是呼吸而已，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仅仅是卧床，还可以为别人祈祷，还可以给所爱的人带去关心温暖，我还是愿意继续活下去的，只等到上帝命令我回天家的那一天。
是的，正如丽娜所分享的，即便是临终前卧床，都会尽自己的一份力为身边的亲朋好友祷告，直到主命定的那天来临。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他们会和大家分享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节的思考问题。这些都是大问题，可能需要几次谈话才能说清楚，所以请务必现在就花点时间进行讨论，而不要等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你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你的想法，急诊科快速反应小组或者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会感到很高兴。在紧急时刻，有责任代表你观点的亲人也会感到很高兴。如果你已经有严重的疾病，不妨询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或医院的专家，需要准备应对什么样的特定紧急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制定书面计划，说明在可预见的危机发生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可以避免急诊救护车匆匆出击，避免不必要或者你不想要的住院治疗， 同时确保情况危急，需要紧急治疗的人得到帮助。你可以说明是否需要心肺复苏，如果你不想，可以拒绝，但你要确保照顾你的亲人知道你的想法。关于这一节，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姊妹的分享。
那关于这个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呢，因人而异。那作者也提到，有的患者到了弥留之际依然否认患了重病的事实，因为忍受不了悲伤，承受不住这种恐惧，也害怕家人难过，他们假装不在乎。然而对家人而言，和一个坚持否认痛苦事实的人共同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没有为死亡做充分准备，好好道别的机会。那作者也在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82岁患心脏病的老人，因又一次心脏病发作陷入昏迷，医生判断他已经无法抢救，行将走到生命的终点。医生问患者的儿子们，你们的父亲说过如果他心脏情况恶化希望医生怎么办吗？一个儿子悲伤地说，爸爸试着表达过他想谈这件事，我却告诉他不要那么脆弱。另一个儿子也懊悔地说，爸爸让我准备一份法律文件，以防万一妈妈需要帮助，我还对他说他会一直活下去，别再闷闷不乐了。有时让患者感到绝望的是家属还没有做好准备，无法承认事实有多糟糕。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坚定地认为，如果只把坏消息告诉患者或家属，知情者可能会觉得自己背负着沉重的重担，他们无法与人诉说，会因此与他人隔绝。正确看待人终有一死这自然法则，开诚公布地谈，可以减少迷信和恐惧。
如果你将不久于人世，你想把消息告诉哪些人？你希望哪些人在知道自己濒临死亡时会把消息告诉你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假如我在若干年之后，我知道我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要做一些告别，做一些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不然的话，就是因为也是亲身体验，就是关于至亲好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措不及防，没有准备，就是我公公去世的时候是突然，所以我们就会很手足无措，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也希望我的至亲好友在知道自己濒临死亡的时候会把这个消息来告诉我，这样让我有机会来跟他们做一个好好的告别，完成他们此生的这个一个心愿，这样子可以至少不留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那最近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就是这个玫瑰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玫瑰她遇到她离婚之后遇到她的第三段感情，这个傅佳明就是她这个灵魂伴侣的时候，她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她告诉了玫瑰她的家人也都知道，那玫瑰就帮她完成了她的一个心愿，就是登山。虽然她的身体不适，但是最后登顶看到了最美的晚霞，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没有遗憾了。所以就是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家人至亲亲朋好友， 在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彼此都坦诚地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都做好准备去迎接或者是去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会少留很多的遗憾，也让我们家里的人年轻的无论是孩子或者是孙辈，其实也可以提前让他们知道人有生也有死，就像圣经上说的生有时死有时，所以需要慢慢的给他们来分享关于这个死亡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快要死了，你优先考虑什么？是尽可能保持清醒和警觉吗？还是更喜欢装蒜，假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和关心你的人的存在呢？我们继续请菲比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快要死了，优先的考虑肯定是立下遗嘱或者是告诉家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葬礼的方式选择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大家穿什么样的着装，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一个轻松的方式。虽然死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因着有这样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暂居的，是客旅，我们终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天家，回到天父的身边，这样子到那日到那时我们会再相见的，所以离开只是一个暂时的告别，这样子让我们还活着的这些家人至亲好友的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了。
亲爱的家人们，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节相关的问题，我们越早思考越好，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结局。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一天或早或晚，但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参与今天节目的分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共读《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中的部分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愿昨天过命，灵魂回归主手心，天家美好需要我们努力进入，浊世中不要随波逐流陷迷惑，日夜渴慕期盼那荣美的形象，荣耀智慧能力都归天父爱。